明白。我们知道，在以色列南北国时期的末了，南国犹大的首都耶路撒冷有3次被巴比伦攻破，分别是主前605年、597年和586年。每一次都有大量的百姓被掳到巴比伦。第三次的时候，圣殿也被拆毁。后来波斯兴起，在主前539年，波斯的古列王灭了巴比伦，建立了波斯帝国。在古列元年，耶和华神激动古列王的心，让他下诏准许犹太人回国，让他们在耶路撒冷重建圣殿。那一年，所罗巴伯带领43,360名犹太人第一次归回，他们开始重建圣殿，但由于敌人的干扰，圣殿被迫停工。直到主前520年，在先知哈该和撒迦利亚的责备和鼓励之下，圣殿的工程才重新开始。直到主前515年，圣殿完工。在第一次归回的81年左右，也就是主前458年，文士以斯拉带领第二批犹太人归回，其中记录的男丁的数目有1,758名。如果一个男丁有4到5名的家庭成员，那么总人数大约是9,000人。以斯拉强调的是遵循律法的重要性，包括解决与外族通婚的问题。在第二次归回之后的13年之后，即主前445年，尼希米带领第三批犹太人归回，具体人数不详。尼希米关注的是重建犹太人的社会生活，特别是重建耶路撒冷的城墙。在尼希米记的第1到第7章，尼希米带领犹太百姓顶住了敌人的干扰和破坏。他们用52天的时间，在6月25号修好了耶路撒冷的城墙。但是，城墙虽然重要，它只是以色列人社会生活的物质方面及外在的保护。而以色列人社会生活的精神方面及内在的信仰生活，必须同样得到更新。第八章一开头就说，到了7月，就是犹太教历的提斯利，在公历的9到10月间，这是以色列人非常重要的一个月份，因为这个月有3个重要的节期。7月初一是吹角节，7月初10是赎罪日，7月15到7月21日是祝棚节。7月初一，祭司以斯拉将律法书带到会众面前，在水门前的宽阔处，从清早到晌午，在众人面前宣读律法书，众民侧耳而听。我们一起来读1到8到10节，我们一起来。他们清清楚楚地念神的律法书，讲明历史，使百姓明白所念。省长尼希米和利未人12，并教训百姓的利未人，对众民说，今日是耶和华你们神的圣日，不要悲哀哭泣。这是因为众民听见律法书上的话，又对他们说，你们去吃肥美和甘甜，也不能预备就分给你们，因为今日是我们主的圣日，你们不要忧愁，应靠耶和华和他的喜乐，是你们的良言。第九节说，众民听见律法书上的话都哭了，是不是有点奇怪？为什么他们听见律法书上的话就哭了呢？这是因为律法是神的话，是神的道，就是神的法则 神的要求。神的道有什么作用呢？我们一起来读《希伯来书》第四章十二节。神的道有活泼的，是有功效，比一切两刃的剑更快，甚至骨与灵、骨节与骨髓都能刺入、分开，连心中的思念和主意都能辨认。罗马书三章二十节也说，律法本来叫人知罪，所以对比律法的要求，也就是神的要求，以色列的百姓认识到自己和先祖的罪是多么的大，他们是多么的得罪神。虽然以色列人非常的罪痛苦，尼西米和以斯拉安慰他们说：“你们不要忧愁。”依靠耶和华得来的喜乐是你们的力量。按照英文更准确的翻译，应该是耶和华的喜乐是你们的力量。因为喜悦的神必然赐下更多恩典，有了他赐的智慧，他赐的能力，我们怎么会没有力量？所以这节圣经告诉我们，在生活中得力量的秘诀是什么呢？就是努力。在凡事上讨神的喜悦。很奇怪，我们凡事寻求神的旨意，凡事依靠神，凡事交托神，神不会不高兴地说你舍不得靠我。相反，我们越靠神，神越喜，我们就越有力量。诗篇147篇说，神不喜悦马的力大，他不喜爱人的腿快，耶和华喜爱敬畏他所盼望他慈爱的人。所以，如果我们对神的敬畏，还有我们的悔改、我们的生活和我们的服侍，能够讨神的喜，我们必然能够从神那里得力量。13到18节讲的是守住棚节，守住棚节的目的，是为了纪念在以色列民漂流旷野，在住在帐篷里40年中，神给他们的供应保守。7月21日祝棚节结束，7月22日是严肃会，7月23日休息一天。第九章一开头就说，这月24日，以色列人聚集进食，身穿麻衣，头蒙灰尘。他们站着承认自己的罪恶和列祖的罪恶，纳入了1/4，念耶和华他们神的律法书，又1/4认罪敬拜耶和华他们的神。他们首先赞美神大能的创造和他对万人的保护。我们一起来读其中的5到6节。你们要站起来，称颂耶和华你们的神，永世无尽。耶和华呀，你荣耀之名是应当称颂，超乎一切称颂和赞美。你唯独你是耶和华，你造了天和天上的天，并天上的万象，地和地上的万物，海和其中所有的，这一切都是你所保存的。天君也都敬拜。然后他细致的回顾了以色列民族的历史。首先，他们感谢神对他们的先祖亚伯拉罕的拣选和应许。然后他们讲到，神看见了以色列民在埃及所受的困苦，垂听了他们的哀求，出行神迹奇事，带领他们出埃及过红海。他们到达西奈山，神借摩西传给他们正直的典章、真实的律法、美好的条例与诫命，又从天上赐下粮食充他们的饥，从磐石使水流出解他们的渴，并吩咐他们进迦南得神应许赐给他们的地。随后，从16到37节，他们详细述说以色列民 如何仿佛的背逆神，而神对他们虽有管教，却更有不离不弃的爱。以色列民他们应着景象居心被迷，他们自立首领要回埃及，他们不听诫命，不肯顺从神的要求，他们铸金牛犊，冷冻神的愤怒，而神却白昼不离，白昼云昼不离引导，黑夜火昼不离照亮，赐玛拿给他们糊口，赐水解他们干渴，在旷野40年，他们一无所缺，衣服也没破，他们走了很多路，脚却没有肿。虽然他们开始时害怕见家人，最后神却带领他们一路所向披靡，进入迦南，来到那里坚固的城邑、肥美的土地、充满各样美物的房屋、现成的水井，还有葡萄园、橄榄园和里面许多的东西。但是得到这么多的恩典之后，他们却丢弃义父，杀害先知，多次惹动神的怒气，他们行事狂傲，不听诫命，刚放典章，他们居肥美之地，受神的大恩，却不愿意侍奉神，而神却垂听他们的哀求，赐给他们士师，屡次救他们脱离毒蛇，神也屡次警戒他们，多年宽容他们，借先知劝解他们，神大发怜悯，不丢弃他们，不灭绝他们。神本是自大、自能、自苦味的，他却坚守与以色列人所立的盟约，向他们不断的施予慈爱。最后，他们讲到自己现在的光景。我们一起来读：我们现今做了奴仆，至于你所赐给我们列祖享受其上的土产并美物之地，看哪、我们在这地上做了奴仆，这地许多出产归了列国，就是你因我们的罪手派辖制我，他们任意辖制我们的身体和牲畜，我们遭了大难。我们可以说，以色列人的历史就是整个人类历史的缩影。以色列人的光景就是我们整个人类的光景。可以说，人的光景是极其可怜。首先，人出生及现在最泥潭里，在我家。是神的恩典，让我和淑兰有两个女儿。照大家说的，我有两个小女儿，我心里应该是非常美，其实也是。感谢神给他们健康也聪明，神还恩上加恩，让他们认识到自己需要神，是神让他们能够接受主的救恩。那么我们一家是不是就天天温暖如春，小棉袄有没有扎人的时候？我家老大从小是一个非常开朗的，一张小嘴叽里呱啦，爱说爱唱，也愿意和天。但是大概从马上开始，他变得不爱说，假如要说就是很冲的甩出来，特别是队伍常常是顺道，一句话就可以把我噎死。到了中学更熟悉，有时候我和舒兰在叹气的时候就会说，这是我们的孩子，是不是我们抱错了？我会想，是不是出生的时候护士把孩子放错了床，或者把传统卡写错了。在特别难受的时候，我甚至想，是不是要去做一个亲子鉴定，看这到底是不是我的孩子。可是我慢慢想到自己的小时候， 我现在回想，那是圣灵在提醒我，在我自己十几岁的时候，我家老大是一样的，而且我比他有过之而无不及。我出生在乡下，虽然我爸是中学老师，是马城镇户口，但我妈是农村户口，所以我们兄弟几个一出生就是农民。我们小时候同学五星下田，所以田里的活都很熟悉。而我爸是解放前养尊处优长大的少年，虽然长得很高大，1米8几的个头，对农活却是一窍不通。我自己一个15、16岁的孩子，从插秧到割稻子到挑担子，哪一样都比他一个40几岁的大人强。所以，我从十几岁开始就看不起自己，我事事都跟他顶着来。他说一，我就说二；他说很多，我就要吃。有一年冬天，有一天我去上学，我爸把我挨冻，跟我说：“你穿一条单裤，太冷了，要多穿一点。”我闲得很，转身就穿。他拿出一条毛裤追出来，我抓过了，往门口使劲一扔就跑了。其实那天真的很冷，冻得很惨。有一次我们上山砍柴，一棵砍下来的树去掉了枝叶，还是挺沉。我爸说我们两个来抬吧，我根本不想与他合作，就狠狠地说不要你穿。我蹲下去使劲把树扛上肩，一个人背着就往前走。其实那树真的很沉，我一路背得很苦。我不仅不顺服他的劝告，我还常常在众人面前跟他对着干，根本不给他任何面子。我背逆自己的父亲，不尊敬父亲。如今轮到我女儿跟我对着来，我还纳闷她是从哪学的，她是跟我学的。我们那边有个老话，叫屋檐水落九坑。我们的老屋屋檐下常常有一排石板。下雨天，你站在屋檐下，看着那屋檐的水滴滴答答，都丝毫不差，落在那石板上同一个点上。天长日久，那石板上就出来一个一个深深的坑。罪性在人身上的作用，就像屋檐水落在石坑里。我女儿遗传了我的罪性，她和我一模一样。我还不想承认她是我的女儿，我以为我比她好。我哪里知道，她是得了我的曾祖。屋檐水落九坑，就像是罪的咒诅，一代又一代，我们都落在这罪的网。我们如何能脱离这罪的网罗呢？我们如何能砍断这咒诅的念头呢？靠自己，不管是大人还是孩子，我们都无能为力，因为我们都是罪人，我们都陷在罪的泥潭里，自己都不能自保，哪里可能再去救别人？我们唯一能做，就是来到那不在泥潭神的面前，向他承认罪，求他把我们从这个罪诅咒的泥潭里救了他。我有几次进水都不知，那是因为我认识了自己的罪的后果。我也为自己的孩子担心，我迫切地想请求神，让我们一家，尤其是我的孩子们，脱离这罪的咒诅， 我来到神的面前，深深的承认，被你父亲顶撞父亲的罪。我请求神的赦免，我也为我的孩子的罪，还有我的祖上的罪，都请求神的赦免。神听了我的祷告，因为忧伤痛悔的心，神必不轻忽。我家老大从大高中四年级开始，他变得懂事多了。上了大学之后，他就更明白父母对他的爱。虽然有时候他还是说话比较直，但我看见了神在他身上所做的工。我相信神会继续带领恩待他，因为我相信神对我们不离不弃的爱。只要我们不离开神，只要我们常常来到他的面前，承认自己的罪，并请求他的赦免恩典，我们必不会失望，因为我们的神是一位充满了恩慈和怜悯的主。其次，人每天活在血气的熏陶中，我们若还没有认识到自己的罪多大，我们就还没有认识到，在我们的旧人，也就是我们的肉体、我们的血气上，罪的权势多大。我们的肉体正是浸泡的罪，从一早睁开眼到晚上躺下，我们每天犯下多少大大小小的罪。我们常常是放下一个罪，然后又需要用另一个罪来掩盖前面一个罪，我们对罪有区别对待。对别人的罪，我们常常非常敏感，看人家一句话说的不太合适，我们马上义愤填膺，气不打一处来。我们说义愤填膺，其实我们的生气、愤怒，99%都不是义怒，都是常常都是自义之怒，所以是罪怒、犯罪之怒。而对自己的问题，我们都会各种原因，那必定都是情有可原，都是小毛小病。我可以说，虽然我们不是那个特定的大罪，就是圣经所说的敌基督，我们却都是大的罪人，都是罪孽深重的罪人。所以保罗在提摩太前书一章说，在罪人中我是个罪人，然而我蒙了怜悯，是因耶稣基督要在我这罪魁身上显明他一切的能耐，给后来信他得永生的人做榜样。但我们不是去单挑别人眼中的刺，而是专看了自己眼中的梁木，我们就会像保罗一样认识到自己的罪有多大。保罗在罗马书七章说，我们原小的地方是属乎灵的，但我不属乎肉体的，是已经卖给罪了。因为我所做的我自己不明白，我所愿意的我并不做，我所恨恶的我倒去做。他又说，我也知道在我里头就是我肉体之中没有良善，因为立志为善由得我，只是行出来由不得我，不是我所愿意的善，我反不做我所愿意的恶，倒去做。最后他开口说，我觉得肢体中另有个律与我心中的律交战，把我掳去，叫我服从那肢体中犯罪的律。我真是苦啊，谁能救我脱离这体死的身体呢？所以，在罪里其实是很苦的，或者更准确的说，犯罪的时候是很爽的，肆意挥洒，怎能不爽呢？但承担罪的后果，真是很苦的， 不管是自责，还是别人的责备，还有承担罪给自己或别人带来的伤害，都是非常的难受。所以保罗在这里说：“我真是苦啊！”他绝不是在无病呻吟，他是真的认识到罪严重危害，因为罪与死是相连。正如他在哥林多前书十五章说的：“死啊，你得胜的权势在哪里？死啊，你的毒钩在哪？死的毒钩就是罪，罪的权势就是律法。因为律法显明我们犯了罪，而犯罪的结局就是死，所以死的毒钩就是罪。就是说，死能抓人到阴间去，用的就是罪这把毒钩。问题是，靠我们自己，我们是没有办法胜过罪，因为我们的肉体已经卖给罪了，因为肉体的本能就是犯罪。我知道自己抓手机了，有抓手机的啊，就在书桌上立了一个小牌子，上面写的是禁止抓手机。那牌子当时有一点用，但后来越来越没有用，因为我可以去厨房坐在饭桌前刷手机，我可以躺在沙发上刷手机，甚至看见牌子，我可以假装没看见，我也可以给自己一个冠冕堂皇的借口，说我该好好放松一下。其实刷手机从来不会带来什么好处。我刷第一条短视频和刷第五条短视频，那种饥渴都是一样，都没有满足的时候，最后都是刷的手都酸了，或者刷的太晚，眼皮打架了，才能把手机放下。一看，几个小时已经过去。但是，在罪的面前，我们是不是就绝望了呢？保罗在罗马书七章二十四节说：“我真是苦的，谁能救我脱离这取死的身体呢？”但他马上在二十五节提醒我们说：“感谢神，靠着我们的主耶稣基督就脱离了。”同样，在更多前书十五章，他刚说：“死的毒钩就是罪，罪的权势就是律法。”然后他马上告诉我们说：“感谢神。”是我们借着我们的主耶稣基督得胜，所以不是靠一块小甚至大牌子，而是只有依靠主耶稣，我们才能胜过罪。因为主已经用他复活的大能胜过了死，所以靠主耶稣的努力，罪在我们身上就会失去他辖制的权势，死就不能用罪这个毒钩来勾住我们。如何做呢？罗马书第六章说得很清楚，我们一起来读一到八节，一起来读。这样我们怎么说呢？我们可以仍然最终叫恩典显多吗？断乎不可。我们在罪上死了的人，岂可仍在罪中活着呢？岂不是我们这受洗归入基督耶稣的，是受洗归入他的死吗？所以，我们借着洗礼归入死，和他一同埋葬，原是叫我们一举一动有新生的样式，像基督借着父的荣耀从死里复活一样。我们若在他死的形状上与他联合，也要在他复活的形状上与他联合。因为知道我们的旧人和他同定之下，是罪生灭绝，叫我们不再做罪的奴仆。因为已死的人是脱离了罪，我们若是与基督同死，就信必与他同。所以胜过罪的唯一办法是向罪死，向罪死。就是在罪面前做一个死人， 对罪没有反应，向神活就是对神的话有敏捷的反应，按他的要求。在马太福音，主耶稣对门徒说：“若有人要跟从我，就当舍己，背起他的十字架来跟从我。”加拉太书第五章说：“凡属基督耶稣的人，是已经把肉体连肉体的邪情私欲同钉在十字架上。我们在教堂外面，在里面，在屋顶上摆放十字架。”为的是纪念主耶稣为我们的罪在十字架上受死，为我们所成就的救恩。但主耶稣提醒我们，我们不仅要纪念他受死的十字架，我们也要记住，我们每一个人同样有一个自己受死十字架。主耶稣为什么说我们要背起自己的十字架呢？是为了锻炼身体吗？当然，背起自己的十字架，唯一的目的，是要在上面钉死自己的老我，就是钉死自己的肉体，自己的血气。所以，胜过罪的唯一办法，每当你要犯罪的时候，马上就想起自己的十字架，立即把要犯罪的欲望定死在那十字架上，那样我们的救人就与主同定十字架，就是在他死的形状上与主联合。如果那样，我们也会在他复活的形状上与主联合，也就是得到他复活的大能。这就是与基督同死、与基督同活的真正的含义。这容易做到吗？我觉得非常非常的不容易。要知道，保罗写罗马书是在主后57年，他在大马士的路上得救是在主后34年，所以那时他已经是一个得救23年的基督徒。在每天与罪的拔河当中，他还在慨叹说：“我真是苦的。”虽然他被称为圣保，他还是一个蒙恩的罪人。我们每个得救的基督徒也被称为圣徒，那是根据我们的罪被主的宝血洗净的属灵地位。而我们的属灵实际仍然是蒙恩的罪人。我们的一生到死的那一天，都还走在神圣的路上。在这条每天对付老我的路上，有的人走得快，有的人走得慢，可能有的人一生就走了几里，有的人走了几百里。我们可以扪心自问，你我在成圣的路上走了多少里？第三，人死的时候进入黑暗的深渊。我们中国人外说死，说死不吉利，死是不吉利，但有什么办法？死必然而来，没有人可以逃脱。记得我家还在田纳西的时候，我们去大学附近的一个小教会。教会在周五上有查经班，有不少访问学者带着全家来参加。那天晚上谈到死后去什么地方的问题，有一位访问学者妻子问道：“他若不信耶稣基督，按照圣经，是不是死后要去地狱呢？”我们正要回答他的问题，没想到那位访问学者接过他妻子的话，说：“老婆，你不用担心，你下地狱，我跟你一块下，我们一起在地狱作伴。”乍一听，你是不是很感动？这不是爱情吗？ 但是，请问，地狱里有爱情吗？地狱里有这种温情？地狱里有老婆和老公拉着手一起在小路上散步的情形吗？地狱里有夫妻坐在公园的长椅上一起看夕阳落下的情形吗？如果你想把地上的情形移植到地狱，那是想的太美了。地狱里没有散步的小路，没有公园的长椅，没有朝阳升起，没有夕阳西下，有的只是无边的黑暗，有的只是火狐里烈焰的炙烤。这不是小说里的想象，因为主耶稣说的非常清楚。我们一起来读马太福音22章里，主耶稣亲口说的：“王进来观看宾客，见那里有一个没有穿礼服，就对他说：‘朋友，你到这里来怎么不穿礼服呢？’那人无言可答。于是王对使唤的人说：‘捆起他的手脚，把他丢在外边的黑暗里，在那里必要哀哭切齿。’”这里的礼服是指主耶稣为我们所预备的，代表接受他救恩的圣洁的衣服。每一个听到福音的，都收到了他救恩的邀请。不愿意穿上礼服，就是拒绝他的救恩。那结局就是在天堂之外的黑暗的地狱里哀哭切齿。在马可福音9章。主耶稣又说了一下话，我们一起来读。他若你一只手叫你跌倒，就把它砍下了，你却让肢体进入永生，强如有两只手落到地狱，入那不灭的火里去。他若你一只脚叫你跌倒，就把它砍下了，你瘸腿进入永生，强如有两只脚被丢在地狱里。他若你一只眼叫你跌倒，就去掉它，你只有一只眼进入神的国。假如有两只眼被丢在地狱，在那里啊，从是不死，火是不灭的。请注意，地狱之火不能带来光明，因为神的烈焰不再覆盖你，从神来的光不会照你，所以那里只有黑暗，那里只有神的刑罚。要知道，在今天的世界上，虽然有很多人不承认神的存在，甚至公开的抵抗神，很多人拜假神，不管是财神还是菩萨，不管是金钱还是权力，但即使这样，神的恩典每时每刻还在覆庇着整个世界。每天太阳升起，雨露滋润，所以人能够有春种秋收，养活地球上80亿人。你可以想一想，就是每个人喝一口粥，80亿人要运多少袋大米或者小米。人与人之间的正常关系也是神所赐予，神所维护，包括夫妻间的爱情，父母与孩子间的亲情，朋友之间的友情，都是神赐下的爱在人心中运行的结果。因为神就是爱，是爱的真正的唯一的源头。雅各书说得好：“各样美善的恩赐和各样权柄的赏赐都是从上头来，从众光之父那里降下。”而地狱是神把他的恩典完全抽离的地方，那里没有爱，只有恨；那里没有甜蜜，只有苦；那里没有温情，只有咬牙切齿。夫妻相见，记得只有没有释怀的神解；记得只有所有的大大小小互相亏欠，再没有体贴， 在你那里。所以在地狱里面，夫妻相见、热情相依是不可能的。别人想得到一份暖心的问候，别人可好，都是不可能的。更不要说天天在地狱里互相的陪伴，有的只是仇恨和怨恨，有的只是无边的黑暗和痛苦。所以，实在说的好，人的光景是灵，若没有神，人没有光，人有的只是黑暗。靠自己，人没有一点情；靠自己，人没有福。但是，神喜悦我们往地狱去吗？不，正相反。主耶稣今天还没有回来，实行最后的审判，他是在给我们得救的机会。彼得后书说，有人以为他是当牛，他其实不是当牛，他乃是匡奴，他不愿有一人成人，乃愿人人悔改。所以，人的出路在于神。如果我们接受从神那里来的光，就能够出黑暗入光明。耶稣说：“我是世界的光，跟从我的就不在黑暗中走，必要得到生命的光。”如果我们接受圣灵的带领，就能够出血气，入和平。因为圣灵所结的果子之一就是和平。什么是和平？和平就是不再抵抗神，而是与神和好；也不再与人争斗，而是与人和好。而且，每当我们要对付自己的要犯罪的软弱时，圣灵会给我们及时的提醒，他也会给我们力量，让我们能够把自己的软弱钉死在十字架上。只要我们愿意顺服圣灵的带领，我们就能够向罪死，向神。如果我们接受主耶稣的救恩，我们就能够不再需要出生入死，而是能够出死入生。因为主耶稣说：“我实实在在的告诉你，那听我话又信差我来者，就有永生。”不至于定罪，是已经出死入生了。让我们来到主的面前，认他为我们的救主和每天的主，让他在十字架上所流的宝血遮盖我们的罪孽，使我们脱离黑暗地狱的刑罚，脱离罪的咒诅，并胜过要犯罪的软弱。现在就得他的救恩，得他的平安，也得他的力量。那我们一起祷告。我们的天父，创造天地万有的主，你是众光之父，你是所有美善的源头。你每天都在给我们每一个人赐下你的恩典。主啊，你知道我们的光景，我们现在醉在泥塘里，我们本来是在往地狱永远的黑暗、永远的刑罚里狂奔。主啊，是你怜悯我们，你用你在十字架上的死给我们开了一条救赎之路，求你帮助我们，让我们愿意接受你的救恩，并愿意顺服圣灵的带领，每天定死还要犯罪的软弱，靠你活出新生命的样式。求你继续赐下你的恩典，给我们随时的帮助。感谢赞美你，奉主耶稣宝贵的名祷告，阿门。